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新的日子，昨日的过犯尚未改进，今年的毛病是依然还在。上主的声音此刻传来，我重新指定了个日子，即是一个今天。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平安、圣神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四旬期第四主日，弥撒主题是度革新的生活。四旬期是我们信仰生活改变的时期，人都有软弱的时刻，难免会犯错，但是我们知道天主无限仁慈宽大，只要我们认错，如浪子般的回头，天主一定会宽恕我们的。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好好的利用这段时期，依靠天主的助佑，以除旧布新的决心度革新的生活。天主是我们的慈父，我们是他的子女，当我们悔过转向他时，他一定亲切地拥我们入怀，把我们当成他失而复得的宝贝，这也是我们可以时时喜乐在心的原因。亲爱的主内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在弥撒中恳切地呼求上主怜悯我们，赏赐我们力量和智慧，安度革新圣善的生活，并不断地答复天主的召教。现在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天主，你曾经派遣唯一的圣子，奇妙地促成了人类之间的和谐。求你使所有信仰基督的人尽快准备自己的心灵，以最大的热忱和信德迎接逾越庆节的来临。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 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若苏厄书，描述以色列子民为庆祝他们脱离受苦的地方埃及，进入了天主预许的福地之后，在耶里哥的平原举行了逾越节。第二天他们吃了当地的出产，于是玛纳就停止了。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若苏厄书第五章九到十二节。上主于是对若苏厄说，今天我由你们身上割去了埃及的耻辱，因此那地方直到今天叫做基尔加尔。以色列子民在基尔加尔扎了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里哥平原举行了逾越节。逾越节次日，他们吃了当地的出产，即在那一天吃了无酵饼和烤的麦子。他们吃了当地的出产的次日，玛纳就停止了。以色列子民既没有了玛纳，那年就以克纳罕地的出产为生。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提醒我们，应以基督的眼光来看世界，以宽和仁爱的态度来待人接物。天主原谅了我们所有的过错，借着基督又与我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使我们成了新人。我们应该将这样的好消息告诉别人，使世人都能认识天主，与我们一同分享天主的恩惠。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后书第五章17-21节。因为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致使你们不能行使你们所愿意的事。但如果你们随圣神的引导，就不在法律权下。本性私欲的作为是显而易见的，即淫乱、不洁、放荡、崇拜偶像、施行邪法、仇恨、竞争、嫉妒、愤怒、争吵、不睦、分党妒恨、凶杀、醉酒、宴乐，以及与这些相类似的事。我以前劝诫过你们，如今再说一次，做这种事的人绝不能承受天主的果。
在今天的福音中，圣使路加告诉我们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的回头，为一位盼子归来的父亲来说是绝对欢乐的，因为这个浪子是父亲失而复得、死而复生的宝贝。在这四旬期期间，我们应该真心的痛悔，改过自新，从此努力的度一个革新的生活。如我们有挫折困难，天主一定会仁慈的陪伴我们，帮助我们。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15章1-3节、11-32节。1-3节，众税吏及罪人们都来接近耶稣，为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及经师们窃窃私议说，这个人交接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遂对他们设了这个比喻说，11-32节，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小的向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一份家产给我吧。父亲遂把产业给他们分开了。过了不多几天，小儿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来，就往远方去了。他在那里荒淫度日，耗费他的资财。当他把所有的都挥霍尽了以后，那地方正遇着大荒年，他便开始穷困起来。他去投靠一个当地的居民，那人打发他到自己的庄田上去放猪。他恨不能拿猪吃的豆荚来果腹，可是没有人给他。他访公自问说，我父亲有多少佣工，都口粮丰盛，我在这里反而要饿死。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并且给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你的一个佣工吧。他便起身到他父亲那里去了。他离得还远的时候，他父亲就看见了他，动了怜悯的心，跑上前去，扑到他的脖子上，热情的亲吻。儿子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了。父亲却吩咐自己的仆人说，你们快去拿出上等的袍子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手上，给他脚上穿上鞋，再把那只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应吃喝欢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了。他们就欢宴起来。那时他的长子正在田地里，当他回来快到家的时候，听见有奏乐及歌舞的欢声，遂叫一个仆人过来，问他这是什么事。仆人向他说，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见他无恙归来，便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遂出来劝解他， 他回答父亲说，你看，这些年来我服侍你，从未违背过你的命令，而你从未给我一只小山羊，让我同我的朋友们欢宴。但你这个儿子同娼妓们耗尽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倒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父亲给他说，孩子，你常同我在一起，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只因你这个弟弟死而复生，失而复得，应当欢宴喜乐。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四旬期第四主日，我们用主爱跟宽恕这个主题来分享今天福音。首先呢，我要给大家欣赏一个故事，叫做最后的爱。说马特是一位很富有的德州人，后来成为很有名的私家侦探。但是呢，他成长的那个背景啊很不理想，他的母亲在生下他以后呢就死了，父亲呢因此就变成一个很颓丧的人。那么他只好把马特呢交给他最好的朋友来去抚养，然后他的父亲开始四处流浪，最后沦为酒鬼跟罪犯。经过许多年以后，他发现啊自己犯了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会影响到马特的生命，就是生命跟他的名声，这怎么办呢？于是他就赶快的回去要去警告马特。马特当然不会接受一个陌生人的警告啊，尽管他父亲一再的恳切请求他一定要相信，可是马特仍然无动于衷。最后他只好说明他们真正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马特不愿意接纳他父亲，虽然是亲生的，但他从小并没有接受过父母的爱，现在父亲出现只是引发他潜伏在心里面那种埋怨，他用冷淡的眼光瞪着父亲不说一句话。父子没有交集，直到有一天他的父亲上前去挡住瞄准他的一颗子弹的时候，马特才睁大了眼睛，恍然大悟他的父亲有多么爱他。故事的结局是父亲死在儿子的怀里面，用血赎罪，马特宽恕了，用爱跟爱山紧紧地抱住父亲，泪水滴在逐渐冰冷的尸体上面。这个故事跟今天我们福音所讲的故事，只是主角的那个关系变化了。那么今天的路加福音呢，讲的也是耶稣所讲的浪子回头的故事。一个孩子啊，为了要父亲的财产去离家，浪费生命的孩子，当他花尽了钱财，潦倒沦落到无法生活下去的时候，最后呢，只好狼狈的回家。而父亲展现出那种宽恕的爱，不说一句话，用拥抱欢迎这位迷途知返的孩子。那么这篇浪子的故事是圣经里面的故事里面流传最广的一些故事，在中国所讲的浪子回头的故事也采用它做一个范例。在成语里面有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来形容这迷途知返的浪子悔改的可贵。正像这个故事里面父亲所说的，是死而复生，死而复得，应当欢宴喜乐，这是一样的道理，暗示着人只要悔改，天主一定会悦纳，会赏给喜乐。但是耶稣讲这故事的时候的重点，倒不是在说明小儿子的悔改，真正的主题应该是揭示天父的慈爱。因为耶稣讲这故事的对象是对众税吏及罪人们，还有法利赛人跟经师。故事一开始啊，便是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这好比听这故事的有两种人， 一种是听着故事好像是针对自己说的，心中有所感受，自己像获罪的人；一种呢，就是听着故事没有什么感觉，好像跟自己产生不了什么关系。其实啊，这两种人都是罪人。故事的前半部讲的是小儿子和公开的罪，他是让人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人所犯的过错是什么，许多不该做的事。故事的后半段呢，讲的是隐藏的罪，罪是隐藏在人心里面的不满、不平的那种怨怒，他们都需要父亲的爱跟支持，因为这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力量。父亲给两个儿子充分的自由跟要求，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甚至可以走出去他们的生活圈，就像小儿子所做的，他也可以拒绝进家门，就像大儿子的一样。但是他们无论做什么，似乎都不能改变父亲想做的事。父亲想做的是什么？父亲是不摆出威严，没有责备，针对他们两个儿子，父亲都是很自然的迎上前去欢迎他们，这就显示出天主的爱每一个人。不论是背离他的、拒绝他的，他总是以宽容的爱心来接纳他们，而且呢，放下身段去迎接，不用语言的召唤，而是以行动来表示。很显然呢，他把天主的显示的爱套用在这故事上面，我们很明显的可以体会出来，这位父亲就是天主，长子呢就代表了法利赛人跟经师，他们遵守的是法律的细节，战战兢兢的生活，生怕做错了事而受到天主的惩罚，所以处处自私，设法克受这个伤害，免受这个伤害。大儿子的心态跟法利赛人一样，对自己的过失从来没有去想到。那么对弟弟回来呢，没有一点喜悦，只是听到父亲杀了他的肥牛犊而愤怒。那么小儿子呢，他代表的是罪人跟税吏，他们随心所欲，只顾自己，看到眼前的私欲生活，对天主的意愿有种抗命的倾向。他向父亲索取财产，然后呢任意挥霍，于是堕落了。这好比随意浪费天主的恩宠，背离天主的道。他回家了，心中只希望做个仆人，并不打算恢复儿子的身份跟父亲的关系。他明显的放弃了这样的关系，所以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所以啊，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两个兄弟都不是好儿子，他们都生活在天家之外，但是他们的父亲都爱这两个孩子。现在我们借着故事来反省一下，我们可能是长子还是小儿子。而有的人呢，遵守诫命只是出于怕惩罚，或是想得到遗产，自以为可以用服务去换取永生，自己很正直，却看不起别人，包含亲人在内，他内心总是隐藏着对别人那种，这个是父亲对别人的那种爱的一种抱怨，把父亲看作奴役自己的主人，这就是大儿子的心态。那么有的人呢，就像小儿子，不喜欢守天主的诫命，爱追求个人的自由跟享受，跟人同流合污，自甘堕落，把父亲当作失良的老板，当饥饿的时候才想起天主。这两种人呢，都是天父的子女，天父都爱他们。故事中间我们可以看出，他有一位照顾他们、关心他们的父亲，一个会走到路上四处张望的父亲，天天盼望着不孝儿子的回头。天父会用各种的方法感化他们，有的时候啊，是让他们呢，这个是良心感到不安， 感到愧疚而改拜，有的呢让他们感到欢乐以后的那种空虚而回头向天主寻求心灵上安慰，有的受堕落的痛苦折磨而想到家的温馨而回头。只要悔改，天主就宽恕他们一切的罪过，继续用慈爱来包容他们。所以那些啊抱怨天主不公平而冷淡下来的人呢，天父对待他们就像故事中的父亲对待大儿子一样。当大儿子对父亲的心生不满的时候，不肯进家中去的时候，老父亲竟然自己走出来，当着工人的面向儿子说好话，告诉他说，我所有的一切都属于你。天主对那些遭遇逆境就抱怨天主不公平的人也是这个样子啊，无论他们如何的抱怨天主远离天主，天主还是主动的去找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就是天主爱世人的一切作风。天主的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回到天家共享喜乐，不要以为他将他特别喜欢浪子回头，而把这故事呢当作悔改的模范，这样不会造成一种误解，可以让人先去荒唐的生活背弃天主，然后再来一个痛悔，再来一个改过，可以蒙受天主更多的恩宠，这是错误的想法。就像有人说啊，要成佛最快的捷径就是什么先作恶，哪怕是杀人放火都做，然后呢顿然悔改，因为有这么一句话说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那变成说成佛最快的捷径还是先做错事嘛。而这故事的启示我们，连浪子跟自私的人天主都不放弃他们的爱，那么他们当然更爱那些有信德守戒律的人。他要我们不可以犯罪，不可以犯错，要有爱心啊，去包容人，去帮助人。当我们领悟到天主的真爱的时候，别忘了每一个人都要负起扶传的任务，把天主的爱传递给我们四周的人，让更多的人应得到天国的喜讯，而让身心沐浴在主爱里面，享有更多的喜乐跟平安。最后我们以一位伟人的悔改作为今天浪子故事的一个总结。印度的独立运动的领袖甘地提到说，他少年的时候15岁那年有一次偷窃的行为，因为我欠了债，为了还债呢就偷了父亲的一个金镯子。因为承受不了这罪过的负担呢，面对父亲的时候总是羞愧的没有办法开口，于是他就写下了一个忏悔的信，全心那种颤抖的把这个纸条递给他父亲。他读完了这个纸条，闭起眼睛然后把它撕了，就说知道错就好。他说了，随即把我抱进怀里，从此以后呢我更加敬爱我的父亲。甘地的这篇自省是我们最好的醒思的材料。
从此努力度一个革新的生活，我们不要只是口里说说心里想想而已，而要以整个心整个身灵与行动来配合实行。我们愿因着圣事的经验感受到天主无限仁慈的临在，借圣事带给我们的力量认真的改过，生活中凡事感谢，凡事赞美，处处看到他人的优点，不要像浪子回头的故事中长子的计较猜忌，次子的挥霍任性，却要像父亲一般的无限慈悲跟包容，处处都以慈父的角度来看待事物，让我们心平气和地宽恕得罪我们的人，主动地传达出与他们和好的讯息，并以具体的行动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活出基督大爱的精神。主内的兄弟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 及圣神降福您。
今天美好的今天，上主同行。